三六盘算。在2014年年初，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类似的策略，不仅仅是针对 CRISPR， 也是针对一般性的基因编辑。这项技术已经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全球的科学界，在它短暂的历史里，精准基因编辑已经用在了许多动物身上，而且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加长，所有的迹象表明它用于人类的体细胞编辑已近在咫尺。但是科学界和公众似乎都忽略了，同样的技术很快就可能会应用于人类胚胎。显然，当务之急是开诚布公地探讨生殖细胞系编辑的问题，不能再有任何推迟。我感到自己有必要参与开启这个讨论。当重组 DNA 工作的风险日渐明显的时候，伯格和他的同事敲响了警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也有必要从实验室的舒适区里走出来，积极地向公众解释我们工作的意义。只有这样，那些即将受到 CRISPR 影响的人才有机会充分理解它。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它被滥用。对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要组织一场自己非常熟悉的学术会议并不困难，不过要探讨科学研究的广泛意义，谈论有关政策、伦理、监管的话题，并牢牢驾驭谈话的走向，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从未扮演过这种角色，所以一开始我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幸运的是，我有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同仁可以求助。最近在旧金山湾区，我参与创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叫创新基因组研究院，旨在推动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我意识到由 IGI 来主办一次类似于伯格组织的阿西罗马会议会非常合适，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必须让对话自然展开，而不能通过延长会议时间来强行加速。我决定我们要召集20人左右，举行一个小规模的为期一天的论坛。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起草一份白皮书，为这个领域的未来谋划一条可行的路线图，并召集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来考虑基因编辑的事宜。类似于伯格1974年在 MIT 召集的会议，我期望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 IGI 生物伦理论坛，是一个序曲，日后我们可以召开更大规模的、更加包容的会议。我们把会期定在2015年1月，会址选在了纳帕山谷里的卡内罗斯度假村，这里有一个著名的红酒庄园，距伯克利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帮我组织这次论坛的还有乔纳森·韦斯曼，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位熟悉的同事，也是 IGI 的主任；麦克·伯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同事，也是 IGI 的管理主任；雅各布·科恩， IGI 的科学主任；艾德·佩赫，伯克利分校的荣休教授，也是 Karen 生物公司的共同创立人之一。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伯格本人，令我倍感振奋的是，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同样接受邀请的另一位嘉宾是大卫·巴尔迪摩，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位生物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伯格的同事。巴尔迪摩不仅参加了1974年在 MIT 的那次会议，也参与起草了后来的那篇报道，号召暂缓关于重组 DNA 的某些研究。他在第二次阿西罗马会议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伯格和巴尔迪摩的参与意味着即将召开的会议与启发了我的历史性会议有了直接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验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在这片艰难的领域里穿行。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阿尔塔·沙罗，他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法律与生物伦理学教授；达纳·卡罗尔，早期基因编辑领域里的一位开拓者；乔治·戴利，波士顿儿童医学院的干细胞专家；玛莎·芬达， IGI 的项目主任；汉克·格里利，斯坦福大学法律与生物科学中心主任；珍妮·福帕克，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教授；约翰·鲁宾，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瑟缪尔·斯滕伯格，本书的合作者，当时还是我实验室的博士研究生；基恩·山本，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 IGI 的管理主任。还有少数几位我们邀请的科学家拒绝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于2015年1月24日召开，我们就一系列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17位与会人员分别做了正式报告，报告涉及基因治疗与生殖细胞系改进、当前管理转基因产品的文件， 以及 CRISPR 的一些核心细节问题。不过，在我看来，比这些报告更精彩的是我们关于基因编辑未来的圆桌讨论，这些对话充满热情，富有创意，之前我思考过的许多主题都覆盖到了。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份白皮书的署名时，我们也就报告的目标读者以及我们希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辩论。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使用 CRISPR 的所有可能后果，包括新的转基因生物，甚至定制生物，还是仅限于生殖细胞系编辑？ CRISPR 果真让生殖细胞系编辑出现了新的变化吗？还是说它跟之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我们这次会议应该强烈地反对生殖细胞系编辑，还是应当保留日后使用该技术的可能性？在交谈的过程中，共识渐渐浮现。我们认为，这份白皮书的重点应该是针对人类生殖细胞系的基因编辑。在过去20多年，基因编辑已经用于人类体细胞，而且早期的基因编辑技术已经用于人类体细胞的临床试验。显然，生殖细胞系编辑是之前较少涉足的领域，也是最需要公共讨论的议题。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CRISPR 降低了技术难度，使得之前非常困难的生殖细胞系编辑成为可能。虽然关于生殖细胞系编辑之前已经多有论述，比如1998年的 AGLA 会议，而且多年来科幻小说里探索过类似的末日场景，但在 CRISPR 出现之前，这些可能性还无法变成现实。当然，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一位与会人员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已经有一份研究手稿里描述了利用 CRISPR 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如果这项研究是真的，那么这意味着科学家第一次主动改造了未来人类的基因序列。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尽快发布这份报告。但是我们应该采取何种立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在人类基因组中进行可遗传改造的安全性仍有疑虑，因为任何失误都会在未来的人类当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这些改造是否在伦理意义上站得住脚，那就完全是另一个话题了。当我们的对话进行到下午，我们思考了有关社会正义、生殖自由的话题，并公开讨论了对优生学的担忧。一些出席者对于科学在这个方向的发展心存疑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生殖细胞系编辑并没有什么问题，起码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它安全、有效，只要收益显著大于风险，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这项技术与其他医疗措施区别对待。不过，最终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不在我们。公众如何思考生殖细胞系编辑，这不是与会的17个人能决定的。我们感到我们的责任有二。首先，我们必须让公众知道生殖细胞系编辑是一项即将成熟的技术，我们需要考虑、研究、探讨、辩论这些议题。其次，我们必须敦促科学同仁，那些熟悉 CRISPR 技术的研究者，那些把这项技术向前迅猛推进的人，必须暂缓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我们感到有些研究方向是不能轻易尝试的，更别说进行改造人类生殖细胞系的临床试验了。我们有必要告诉同行，因为这非常重要。关键是，我们希望科学界暂停该领域的研究，直到关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社会、伦理和哲学意义得到恰当、深入的探讨，而且最好能在全球范围取得共识。我们琢磨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应当在一份主流报纸发表社论，还是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亦或在学术刊物上起草一份观点文章。经过一番商讨，我们最终认可了最后一个方案，理由是，这可以从一线研究者那里得到最大的关注度，而且很可能也会被大众传媒转载。对于主流刊物中的影响力极大的文章，这种情况是有发生，何况我们讨论的是生物领域内最热门的话题。我预计这篇评论文章会引发较大的反响。会议的最后，我们讨论了这篇文章的要点，并决定投给《科学》杂志。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目的应该是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而不是事无巨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早晚需要讨论这些极富争议的话题，但并不是在第一篇评论文章里。我们希望的是开始这次漫长的对话，我们决定把进一步的讨论留在后续会议里，届时将有更多人参与进来。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